各位亲爱的朋友晚安，欢迎再次收听每周日晚上八点播出的 Edit on Air， 我是 Jenny。 国中会考刚刚落幕，也宣告着升大学的考季正要开始。想起那段求学的岁月，除了读书，相信你我也都有一点年少轻狂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骨科医师 Will， 他在高中联考时高居全国第二名诶，然而大学联考时却不尽理想而重考，后来他又顺利的考上了医学院。他在大学时期开始有了基督信仰，所以穿上白袍之后，就此展开他医治病痛也医治心灵的崭新人生。在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Will 你好。
Hello Jenny 姐，
你最近很忙吗？
最近还蛮忙的。
我想医生应该都是很忙碌的啦齁。各位知道吗，这个我们的这位 Will 呢，虽然是一位骨科医师，但是他非常的多才多艺哦。听说你在国中的时候就曾经以你的才艺出国比赛啊，有这样出国宣慰侨胞耶。你是什么才华？
就是国中的时候念的就是民俗体育班，那我的专长是扯铃。这样
扯铃吗？哦，真的看不出来耶，是因为很会扯铃，所以现在很会修别人的骨头。
这个手部技巧应该会比较灵活一点，可能有关系。
而且我知道你不只是这个民俗体育班，因为这样出国宣慰侨胞，而且你好像个人也有得奖是吗？
对，就是我们在比扯铃的时候，有几个项目，有团体的项目，那团体的全国第一名就是代表台湾出国宣慰侨胞表演。那个人或双人第一名的时候就有其他的好处这样。
是啊。你该不会就是个人或双人的第一名吧？
我们是团体第一名，然后我在我国三的那一年我是双人组的第一名。
是哦，天哪，我们应该要开那个现场节目，然后让你噔噔噔噔这样再来一下。哇，那你这样应该花很多时间练习吧？
平常的生活就是念书到四点，那大家都全校学生都回家的时候，我们这个班就特别留在学校。然后四点就开始一直练习民俗体育，练习到六点。这是平常的生活。那因为我们成绩大家都蛮重视成绩的，那我们那个班全班四十多个人，就有三十个建中北一女，每一届四十多个人就会有三十几个建中北一女。
好厉害哦。
所以我们礼拜六日通常都会来学校念书赶课。
哇，所以你们又会念书然后又会扯铃耶。是不是？
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机
会。哇，我还在想说你应该会没时间可以读书啊，结果竟然是这么厉害。那你这么厉害的人，你考上了建中之后为什么要重考了呢？大学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考上建中是是蛮开心的。但是因为你知道在我那时候国中是在基隆嘛，其实基隆是一个蛮淳朴的一个地方。
对啊，
然后我们上了建中到台北，哇，那真是花花世界哦。然后你看到的人他们的谈吐言行跟基隆真的有很大的不一样。
真的，
所以真的很快的在那个当中我迅速的迷失自己。然后平常上课的时候我是忙着努力的不要去上课。对，我就常常请病假，我就想要在家里休息啊，睡觉。然后
是高中可以这样吗？
我就是用民俗体育的这个名义啊，就是我要去比赛啊什么的啊。对啊，练习啊，然后就常常就是不上课。然后下了课以后就天天去打撞球。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是小虎队很兴盛的时候，
小虎队
，我那个年纪，
你的年纪出来，
苏有朋是我大三年的学长，所以我那时候就幻想说啊，我也要成为那种很会念书，然后成为明星的人。
哦，真的吗？
然后每天就在西门町那边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是个型男，
希望被那个星探发掘。
原来就算很聪明，也是会有这种
梦幻式的憧憬。
真的真的，当然你也是长得蛮帅的啦。哇，果然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年少轻狂的岁月。但是你之后重考的时候还是考上了医学院嘛？那你这样子之后考上医学院之后就有很认真读书了吗？
其实考上医学院就是还是很想要做很多其他的事情。那 比如说最主要我上大学以后我有参加合唱团、然后也参加国际标准舞社、
唱歌跳舞，
唱歌跳舞，
你真的就是想要当明星
对，就是想要学很多东西、然后也试着自己写诗这样子，
写诗，
对，写诗，然后歌唱比赛啊，反正就校内很多事情都会参与。
你真的多才多艺耶。
那时候大学的时候真的可以算是学校还蛮
风云人物，就
蛮热门的人这样子、但是我后来想起我那段日子这样做真的是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就还蛮常思考一个问题，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想这个问题。就是我到底为什么要过这一辈子。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一直想这个问题、然后想说啊，所以想要透过很多的方式来让自己的内心能够得到这样子的答案。
就是多方面的去
尝试，看书、唱歌、跳舞、学很多东西、也念书、想要了解啊，到底我活这辈子到底要做什么，
而且可以达成什么，
对，
这样子。而且我知道你好像即使是突然半路出家来写诗，成绩也是不错。
对啊，感谢神。其实那时候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嘛蛮想要探究自己的内心的状况，然后写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可以了解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所以那时候还蛮顺利的，我第一次写诗就全校就拿名，然后拿奖金、然后后来写诗就有登上报纸这样子。
哇塞，你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吧
感谢神，
真的
不敢。
那像你这样啊，我觉得你这么多才多艺，而且那么努力的去尝试各种事情，也是一个不安定的灵魂啦，
可以这么说，
也是一个真的，然后也是一个、想很多的人。像你这样子的人，你是怎么样开始相信神的呢？
其实会想要做那么多事情，真的是因为，我真的还蛮想要知道我的人生，我到底想要怎么过这个人生。那为什么会想要了解我为什么要过这一辈子呢？因为我从高中开始，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常常会感受到空虚寂寞的感觉。我觉得我内心还蛮孤单的，还蛮孤独的。
虽然是在很好的学校，然后
很好的环境，
对，
旁边有很多人陪着你，
而且也很优秀的。
但是每一次办完活动哦，尤其是那种办完大活动，我那种空虚的那种黑暗的那种孤单感，真的就会立刻跑上来。
真的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很多时候自己并不快乐啦。别人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内心自己知道很不快乐。所以那个时候我合唱团的学姐她也是一个医生。那她就叫我来教会看看。她说你要不要来教会听看看这边的话语，听看看这边所教的东西，也许对你有帮助。所以我就从大二开始，我就开始来教会听教会的这些福音啊、话语啊、赞美啊，也开始慢慢学习神的事情。
那我觉得当医学院的学生啊，基本上是应该有一个蛮科学的头脑，对不对？
没错。
对啊，因为一定所有的这种，如果你们要医病的话，一定需要了解所有的来龙去脉，才能够正确的医治嘛。所以这样会不会在相信神的时候也有一点困难呢？
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我真的觉得我的从小到大我的所有人生的训练的过程就是理性、科学、效率、都是建筑在这方面然后来做的学习。可是我来教会里面学习神的时候，我遇到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不能相信有神的存在。就很铁齿了很铁齿，然后明明内心觉得好像应该会有神，但是就很铁齿，就是我没有看到，我没有听到，我不要相信有神的存在。
是啊，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卡了我很久。其实在教会里面听话语的时候，我都觉得话语很正确，而且很多是我有思考过的，立刻得到相应的这样的答案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没有办法得到感动。我听了那么久的话语，我就是没有办法得到感动。
就觉得合理，逻辑上都对，
对，但是我没有，但是我情感上没有办法接受有神这件事情。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面卡了很久。卡了很久这样子。
其实这也是真的是要打破你原本的这种 可以说是你原本生活的基准，然后才能相信
原本的那个 style。
对啊，真的是不容易耶。那你后来到底是有碰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什么的转折才能够让你相信神呢？
我后来就听话语嘛，然后听了一遍以后没有得到感动啊，然后我就离开教会一阵子。后来第二次有一个因缘际会，就是我那个学姐又跑来告诉我，我就这样再一次听了第二次的话语。
其实你人格很好哎、欸。
然后呢，但我第二次听话语大概听了前面几次，我就有一种感觉了。就我感觉到如果我还是像第一次这样来听话语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没有得到感觉就离开。所以我那时候做了一个祷告。我就跟神说，如果啊，在我听完这个课程，听完这个话语之前，我还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你存在的话，我就真的要离开，我不会再回来了，这样子。那我希望在我听这个话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真的存在，一定要让我用我能够感受的方式感受到你的存在。所以从那次以后他们叫我来听话语我就听话语，叫我祷告我就祷告，我就努力做到我该做的条件。很顺服的做了所有教会的条件以后，从那次开始听话语每次的感觉开始有一些不一样。每一次的话语里面多多少少都可以解决我当周的问题。
当周吗？
对。
哇，这么及时，
很神奇，我觉得还蛮神奇的。但是我还是死鸭子嘴硬嘛。
我想说那是巧合，就这么多巧合，
巧合巧合巧合巧合这样子。那一直到我后来有一次期中考周，那也到了听话语时间，所以我期中考的时候我还是固定时间去听话语。那
一
次听话语之前，我做了一个梦。
做一个梦吗？
对，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我未来的婚姻。
是哦，
那个是别人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梦，但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梦。
真的、
哦、我梦到如果我还是像现在过日子的话，我就会未来的婚姻就是会很不幸福的这样来收场。那个梦其实我以前不太做梦的。
我怎么感觉这好像是哪一个电影 的情节？
、啊、真的吗？
真的啊。他就是过了一段不同的人生，就是有个天使带着他去过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对啊，你好像从梦里面经历这些。
对，然后就好像梦见未来，然后那个场景啊，我穿的衣服啊，来的宾客朋友礼车，全部都很清楚。
真的哦，
就只有一个不清楚。
新娘吗？
新娘的脸我看不见这样子。但是整个场景太清楚了，所以我醒过来了以后啊，我愣住了。结果过了五分钟以后啊，我开始狂哭啊。
真的哦？
狂哭。
这也不符合你的理性哦，
不符合我的 style。 完全不符合。哭了一个小时，
完全不符合，
没有办法停。
真的哦、
那个卫生纸抽许氏就一直抽了一整包这样子。然后呢，一直到后来一直哭到后面，我就跟神说，神啊，我相信你存在了，可不可以让我停下来。一直哭下去，
我不想再哭了，
我觉得好累哦。我真的相信了，我得到感动了这样子。
因为刚刚有稍微提到说你不是一个很常做梦的人嘛。
对
对，所以这个那么真实的梦境真的会带你很大的震撼。
很大的震撼，是我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
好特别哦。
所以从那之后我就真的完全相信神的存在这样子。
果然呢，神就是会用我们能够了解的方式，使我们能够认识他，
各式各样的方式，用我能够了解的方式。
哇，真的很感谢神耶。你一边在分享的时候，我一边也想起来，我刚相信神的时候我也有遇过一次我没有办法控制的一直哭的状况。不过今天不是访问我，所以我没有要跟你聊。那我们聊到这边就先休息一下，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
好，
刚刚呢我们聊到了你相信神的很有趣的过程。那后来我知道医学生毕业之后，就是之前就要进入医院去实习嘛。
对，我们那时候是大六就要进医院实习。
那去实习其实也就是几乎就是开始进入一个医生的生活啊。那非常的忙碌，又劳心劳力，压力很大。那你那时候也能够好好的兼顾你的信仰跟生活吗？
其实真的是兼顾的很糟糕。我觉得真的蛮辛苦的。我觉得医院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真的哦，
来的人他 看起来像是带着肉体的病痛过来，但是实际上他的内心，他属灵性的那个地方的病痛，他们不了解，所以他常常表现出来的那个氛围、行为跟言语，其实是蛮可怕的。整个医院的那个环境，其实是充满很多征战的一个环境。所以一方面要在医院里面工作，而且现在医生被要求很高，不能出错。出错，你看像我骨科开刀，你不小心把病人神经剪掉、弄伤，就300万起跳。对啊，所以那个压力是蛮大的。所以要兼顾信仰，还要祷告来教会。其实是做的蛮糟糕的啦，
对啊，也是真的蛮忙的啦，对不对？而且每天看到的都是愁眉苦脸的人，
对，没有一个人是开开心心的来到医院。那除了可能妇产科啦，
妇产科，
我估计现在妇产科环境，
可是现在对最近有一个新闻也是蛮不好的，
不一样。
可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虽然辛苦，但是信仰不能给你力量吗？
所以其实在过程当中我真的还蛮想放弃的，我认真的想要放弃了有几次，
真的
就很认真的思考过啊，我真的是不是还要过相信神的生活，来教会听话语祷告的生活，我真的还要过这种生活吗？
是因为时间上会有点分配不过来，
时间分配不过来，然后那个整个医院教会的生活太分离了，一个很属肉的世界，一个是要很属灵性内心的世界，太分离了，我觉得我整个人被抽离到两个地方，我觉得那个生活对我来说太痛苦。所以到了后来我当住院医师的最后一次，最严重的一次，我真的下定决心我不想要再继续过这样子一个信仰生活。那时候就总会长牧师就知道我的状况以后，他就告诉我很简单的讲几句话，他就说我都了解了，那我了解你的状况的这个样子，虽然只是简单的一两句话，可是很神奇耶，让我想到我那时候相信神的那个刹那，那种被了解，我的内心的孤单寂寞被了解，那我的内心被爱再次触摸的那个感觉又再次回来了，所以从那之后我就开始慢慢的比较稳定的度过了这段很艰苦的住院医师的训练生活。
我想有时候可能教会弟兄姐妹如果想要关心你，你可能你会觉得哎，也是又是一件要分割我的时间啊，分割我的心力的事情，可是
而且我会觉得他们根本不会了解我的内心，
不了解你到底压力在哪里，然后辛苦的点在哪里。所以有时候我们爱人真的不是要只是在言语上，而是要真心的关心，
真的是这样子。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想应该有很多人为你祷告啦，那你觉得你的信仰能够慢慢慢慢的在建立啊，甚至现在我们等一下也会跟你聊，你现在甚至在做一些很多对社会付出的事情，你觉得你能够再次的爬起来，有没有比较关键的点呢？
我觉得被神的爱触摸到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重点。那我觉得如果在整个信仰过程当中，我真的是稍微比较可以觉得好像自己有努力来在做的部分，就是我还蛮努力按照话语去实践的。就是
这是话语重要的重点，
话语说的部分，我真的会很想要努力去把它做到。其实在教会里面的这些话语听起来很需要自己努力去实践，而且是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跟环境。我举个例子来说，不抽烟喝酒，那对我一个骨科医师来说，不喝酒这件事情在我的这个骨科工作文化里面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真的吗？我不知道。
你看所有医生都教导人家不要抽烟喝酒，对不对？
是啊，真的有这种文化就对了。
绝对有这种话，而且是越开刀的科别越有这种文化。
那我们被开刀的人不很危险吗？
不过大部分他们都不会
不会在手术之前
喝，是不会这样子，会有一个
手术完之后压力很大，
还是会有一个节制。但是手术完的压力，他们真的很多是靠
着要靠这样释放
喝酒抽烟去释放这样压力。所以当我在迎新的时候，哇，那个就是一个灌酒大会嘛，就是说前辈们就是想要把你灌酒灌到醉灌到吐的一个大会这样子。其实那时候我还蛮挣扎的，因为每个人都会心里想说 啊，如果我不喝酒，
融不进大家，
对，那老师会不会觉得哦，你这个人不合群，你这个是一个怪咖，很难搞，我以后不教你。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想法进来。
对啊，
那我那时候就真的还是蛮按照话语去做的，就是在第一次跟着所有的长官敬酒的时候，我就是拿起果汁，我就是跟长官说对不起。哦，我的信仰告诉我说我没有办法，我不能喝酒。
哇，你很酷哎！
我就直接这样跟他说。嗯，这主任哦，他十几年来他没有听过这句话，所以一开始他就先愣住，然后就暗暗的就让那一轮这样过去。可是没有这么好过哦，
一定
其他医师不会这样放过了。然后到各桌去敬酒的时候，我就拿着水果芭乐汁，他们就说好啊，如果你不喝的话，我喝一杯酒你就抵十杯芭乐汁
啊，好恐怖哦！
我就说好啊。
真的，
他喝一杯酒，我就喝十杯芭乐汁给他看。
哦，
你知道吗？那个气氛就是一开始是大家都在看戏啊，觉得很有趣，你知道吗？嗯，可是要喝完十杯芭乐汁，
很难吧？超过一罐了吧？
重点是，对，超过一罐，而且重点是那个时间很难熬，那个气氛，他们想要很嗨的那个气氛，立刻冷静的冻结下来，所以喝到最后，他们就说啊，好了，算了，
好妙哦，这也是神的动工哎，
对，真的是神的动工哎，第一次这样子哦，之后。主任开始知道我是坚决不喝酒的人，他知道我这个原则了。所以当其他的主治医师想要灌醉我的时候，他甚至跑出来跟大家讲说，你们不用再灌他了，他绝对不会喝酒的。
哇，
从此以后我就有
了，感觉是你得胜耶，
对，我就拿到了这个挡箭牌，再也没有人会灌我酒。
我觉得你给现在职场上的各行各业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还有得胜的例子。哎，
感谢神，我觉得那真的需要蛮大的勇气了。
真的，因为其实我最近也有一些弟兄们来跟我聊这件事，就是他进了社会之后，他知道不能喝酒，可是那个文化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哇，希望他有听到这一集的节目。
感谢神。
所以你这样做之后，你会在医院里面很难生存吗？
不会哦，而且哦，
嗯，
而且越是这样子，大家就越知道说我是一个非常有原则，我不是会那种胡搞瞎搞的医生，所以老师特别喜欢我。
真的哦，
他们会放更多的刀让我练习，
因为你很清醒。
对，因为我很清醒，然后我是非常有原则，
有为有守这样。
对，然后他们反而是更放心我，尤其是我们的科主任是非常的喜欢我这样子。
哇，哈利路亚，真的是很好的见证哎，真是有所得。所以虽然在信仰上面有一些起伏，但是我觉得你得胜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刚刚自己所分享，就是你会去实践，每一个话语都去实践的时候，在实践的人身上，神也就让你看到神迹。
阿门。
哇，真的很奇妙哎。
那还有可以说的话，就是还有第二个例子
哦，还有哦，
对，就是话语里面常常会说，你要为你的工作环境祷告，为你的未来祷告，那很多人其实听了这个过程，当听过去就是听过去，其实不会认真祷告，那。在我住院医师结束以后要升主治医师的时候，也是遇到一个人生的一个蛮大的一个抉择点，那时候我有两个选择，我可以选择留在我们医院里面的本院，那因为本院庙大，病人自己会来，你不用很努力，你就可以，
就是一定有稳定的，
对，你就有稳定的收入，
对。
那另外一个选择是我可以去我医院里面的其他的分院，
哦，
那个地方庙小，你必须靠自己，所以我那时候蛮深刻的为这件事情祷告，到底哪一个才是，神要给我的最好的方向，后来我选择去分院那边工作，其他人都说你糟了，你完蛋了，那个地方我看你胼手之足，你大概两三年吃泡面的日子 过生活吧。所以呢，但是因为这样子祷告很确认的关系，我很带着信心去那边工作，真的很感谢神，我在半年当中呢，我的门诊量跟手术量我就超过当时在那个分院里面的主任。
哦，真的哦，就是你一个新的人进去，
新的，从我第一节门诊只有七个人开始，
七个人、哦，真的很少。我们去医院挂号都不是这样，
对，只有七个人开始，一直到半年后，我的门诊量还有手术量，我就超过那时候在那个地方的医疗主任的这个数目。
哇！
然后再过一年，我的升主治医师的第二年，我就升了主任的这个位置。
嗯，很快耶，
非常快，在我们医院里面应该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这么快就升上主任这个位置，所以我真的再一次感受到神很神迹似的这样的带领。
哇，那你很会祷告耶。
我算很努力的祷 祷告吗？
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信仰者都应该要这样耶，在神的面前为了自己的事情要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样才可以。
嗯，
哇，真的神给你很多的很快很好的回应，
很多很神奇的恩典，
对啊，
很多神奇的经历这样。
嗯，但是我觉得你对神的信心也真的极大，而且也真的 很有为有守。
感谢神。
得到祝福果然都是有原因的。凡是这个等候耶和华的，不要凭着自己的意志去做的，果然都会如鹰展翅上腾。 能够飞翔的更高，
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啊。
阿们，真的是这样。那我们留到这边也再休息一下哦。
好，
Will，我知道呢，你现在正在带领着一个公益团体，就是和平医疗团，然后常常的进行北中南的一些义诊啊、卫生教育啊。那我很想知道，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非常的忙碌，而且身心的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是以怎样的理念在做这件事情的呢？
嗯，在我的人生当中，总会有长牧师教导的很多东西，其实对我影响非常的大。并不是只有信仰的部分，其实就有一个部分是有关医疗的。
哦，
这个部分对我们当医生的人来讲是很新鲜的，你知道吗？
真的吗？
对啊，一个牧师他要教导我医学的部分，
对哈，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冲击跟新鲜的部分。我还记得那个他对健康的观念呢，总结来讲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重点。第一个，应该要接受医疗的就要去看病。第二个，要重视定期的健康检查。第三个，要运动。
要运动。
第四个，要祷告。
要祷告。
要为自己的健康祷告。
嗯，
其实前面三个我听了都觉得还蛮 OK 的。
符合。
符合我所学的所有的一些知识。但是要祷告这件事情，其实一开始我是半信半疑。一直到某一天，我上网去看，我才发现哈佛有一篇期刊，
是哦，
医学的期刊。里面写着，会祷告的病人他手术后恢复的速度是比同期不祷告的病人更快更好的。
真的哦？
所以我那时候立刻就把牧师的这样话语跟整个科学的这个验证整个对在一起，我觉得非常的惊讶。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部分，大部分的医生看的都是肉体上的一个疾病。但是他却教导我们，一个病人来的时候，除了肉体以外，其实更重要的是他内心属灵性上面的这些疾病跟伤痛。所以他教导我们在治疗一个病人的时候，你不能只是看着他肉体的疾病就解决。一个自杀的病人，你帮他把伤口缝合，但是他不会就此放弃自杀的念头。你必须把他的灵魂体整个骨髓全都看进去，全都医治才对。
哇，
其实我蛮惊讶的，因为在我们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什么全人医疗啊、医学伦理这些东西。但是啊，我的老师，我的医学的这些老师教导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教导这个部分的时候呢，然后就含糊的就会带过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教导这个人生，这个
要怎么医，对不对？
对，这个最原本最根本的这个部分。所以当我听到真的蛮感动的，看到一个病人的时候，我不会只是把它看成是一堆的数据，然后一堆的病例而已。我更听了这样的牧师的教导，我更看进他的内心，还有他的灵性的这些伤痛。所以和平医疗团就是一群同样的，就有这样的同样的理念的一群医生、一群医疗人员，我们共同组成的一个团体。我们因为听了这样的同样的这样的教导跟话语，我们决定应该要好好的把这样真的很棒的一个医疗的理念成为一个团体，把它宣扬出去。这是我们和平医疗团很想要做的事情。除了带给病人肉体上的这些医疗的意见以外，我们也要成为能够医治人内心跟属灵性上疾病的医生。人啊，真的后来发现真的看得见的问题是很容易 解决的。但是人生看不见的问题其实才是更重要的。
哇，这样的医生真的是一个最大的医生，
对，
最厉害的医生。
所以我还记得在话语里面有一句话，光是带着知性和属地的知识是无法具备一切的。要以属天的思想，最棒的灵的思想和智慧来填满才行。
好有智慧的话哦。
对，
而且好深奥哦。
很深。
对啊， 你自己如果在灵上面自己都没有填满，或者是你自己
怎么样去帮别人，
对，不是一个恩典充满的人，
真的是这样子。
对啊，不要被别人影响就不错。
对啊，所以在病人死前，常常我们会看到病人快要去世的时候，他很无助的眼睛看着你的时候，大部分医生只能跟他说我尽力了。但他没有办法给他任何的希望跟盼望。
哇，这真的是很大的差别，
很大的差别。
所以和平医疗团主要可能不只是因为其实医院大家都可以去嘛，
对，
和平医疗团里面可能是不是在咨询方面会做得更多一点。
对，就是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跟病人对话，要了解说他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人有肉体的疾病多半因为内心想法或者是精神上的错误而引起的，因为想法错误的关系，所以养成不好的生活的体质，久而久之这些体质造成的病。所以总会长牧师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他告诉我们说，你知道，问我们说，你们知道为什么会有癌症吗？为什么会有病吗？
对，为什么会有癌症，为什么会有病？
因为毒。
毒。
毒。因为生活环境的这些毒，空气的毒，食物的毒，造成肉体的疾病。因为错误想法的毒，错误精神思考，看不该看的东西，做不该做的事情的毒，让我们的内心而受到了伤害。哇，一个字就解释了全部的道理，
真的很厉害耶。
太神奇了，
真的耶。所以你们就是解毒的人。
对。对，我们就是解毒的人，
解肉体的毒。对，那还要都透过福音才能够解心灵的毒，真的。那这样子，你在这样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收获？不管是从病人或是你个人身上。
我觉得去关心，用内心真的是去关心一个病人的时候，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真的哦。
你有没有认真的在关心一个病人？其实病人都知道哦。你从病人的反应，你可以知道他到底知不知道。
其实真的都知道，
都知道。
对、啊、
你是不是真的关心他，还是
义务性的、
义务性假冒为善，或者是虚假的这样子来说关心的场面话？其实他们都知道，所以他的回馈你也会都知道。
那这种真的是如人饮水，只有你才会知道，
只有我才能够享受到那种，
对，
真的真的透过这样的正确的方式帮助到人得到的喜悦。
所以真的是施比受更有福。
Amen。
在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你的收获也是更大的。
Amen。
哇，同样是当医生，但是如果我们是身心灵也全部都这样真心的来付出的时候，好像这种层次又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不一样。而且我相信这应该是接下来21世纪一个医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我们的医学我觉得已经走到某一个层次的一个极限。接下来很重视，你看各个行业里面发展的要投入精力的，其实内心精神这个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环，包括医学应该也是这个样子。
哇，看样子你正在领先这个时代呢。
谢神。
听你这样分享的时候，我突然觉得2000年前的耶稣啊，他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也医治人的肉体的病，也医治了人灵的病，然后成为了救援所有人类的弥赛亚。感觉上今天和平医疗团也在实践这样的理念。
Amen。
然后也正在走着基督所走的道路。
是我们努力的在做着。
哇，感觉你们很辛苦，但是也很幸福。对，
能够
做跟主一样的事。那我们聊到这边再休息一下哦。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按照惯例要请你分享和推荐一个你最近很有感动的圣经经文、主日正道或是灵感的箴言。
那我就很想要分享，就是我受洗那一天的那个主日的主题。
好啊好啊。
那个主题是人要被使用才会感到有价值。
人要被使用，
人要被使用才会感到有价值。那里面内容说，那么人要该如何被使用呢？那取决于你如何被造就。 人取决于如何被造就。嗯，所以我很感谢神让我能够来到教会，听了这样子一个话语以后，在我受洗的那一天，我就决定下定决心，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不是只有治疗病人肉体的一个医生，我希望能够成为是被天使用，同时能够医疗人灵魂体三个部分的这样一个医生，成为被天使用的人。
哇，真是一个雄心壮志呢。
对，
这样子来说就是你自己在灵魂体三方面也都要不断的造就，
对，
然后也要有能够造就你的材料啊，能够造就你的环境啊，表示你在属灵上面还是蛮追求的哦。嗯，就是不管是对现在我们听众当中可能是在学的学生，或者是已经进入职场的这些青年朋友们，其实不管在什么位置上面，可能都要在自己的专业上面，以及在自己的灵性上面，都要有更高层次的这种追求，才不会感觉枯竭和虚空。
对，
那你到现在还是持续不断的在实践这个话语吗？
努力，再努力，提升，再提升。对啊，永远学不完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在 Will 他刚才分享他相信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也是真的不断的在学习，然后真的不断的在提高自己的层次。真的很厉害。那神的话语果然虽然短短的，但是一辈子都可以实践。
Amen。
真的很感谢你。那我们节目当中再听最后一首歌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 Will 分享了他相信神以及领受各种祝福的这样的过程。那其实我从他的身上真的看到了很大的神迹以及改变，对一个学习科学并且不断的在理性上面受到训练的人来说真的要放下自己原本所坚持以及就是安身立命的这样的观念，而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然后过着以着基督的精神来度过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也是一个很幸福的选择。那因为有这样子的根本性的改变，所以呢他不仅是能够拥有着自己可能本来就可以过得很富裕的人生，本来就可以过得很多才多艺很多才多姿的这样的生活，而且更能够获得到的是属灵上的平安，能够跟永远的祝福的根源者能够跟神连接起来，也成为一个能够带给更多的人平安，带给更多的人医治，带给更多的人喜悦的这样的一个和平的使者。我觉得这真的是看见一个 生命呢爬上更高的人生山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今天非常的谢谢 Will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谢谢Jenny姐，谢谢大家。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那个以一抵十的这样的喝芭乐汁的的过程。那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也能够从他的身上能够有所启发。那今天很谢谢各位聆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